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传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。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作为师父的弟子，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条件讲好真相，救度众生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我把一年来讲真相劝三退的救人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一、拜年时讲真相。现在的农村麻将成风，一到过年，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聚在村子的小卖店，或扑克或麻将，玩的、卖单的、刷手机的，好不热闹。留在家里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的，或是懒得走，走不动，或者是不喜欢乱糟糟的场合的。多数是年龄较高的老人，他们显得孤独寂寞，有人看他们说说话，自然特别高兴。他们口中的生活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自己的、孩子的，满是心酸。这时和他们讲起制造苦难的根源，讲起恶党，劝三退救人，他们都不抵触，基本一说就退。邻居家有个70多岁的脑血栓患者，不能干活，整天坐坐走走，不停地锻炼。我借拜年给他讲真相，自从他退出团队后，心里有了保障似的，精神也振奋了。他路过我门口，有事没事，爱进来坐坐，还和我探讨鬼神之类的知识，好像我是无所不知的人物。他给我讲了不少村子里发生过的怪异事，和文革时八庙遭报的故事。我给他讲藏字石，讲推背图，话题多了也能唠到一块去，我们竟然成了朋友。他还再三叫我到他家串门，我去他家给他妻子拜年，向他妻子讲真相，把他的团和少先队也退了。这些年利用拜年讲真相，也使不少亲戚和身边有缘人明白了真相，得到救度。二、葬礼上劝三退。农村办酒席的多，婚丧嫁娶、小孩满月、升学、买楼、66大寿、80大寿，人人厌倦，人人都办。这样的场合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人员集中，总能碰到有缘人。前不久我参加葬礼，还退了两个呢。朋友的弟弟当过兵，入过党，住在镇里。我问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吧？我们城镇学大法的多，农村少，甚至没有。我猜他应该能看到大法真相。他说知道，但没退。因他是熟人，又了解真相，我就直接劝他三退。他痛快就把党退了。同学的儿子在一央企工作，党员，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，听过大法真相。提起邪党，他深恶痛绝，谴责邪党。如果说真善人不好，那什么好？自然不用费劲，也给他退了。临别我还让他把大法真相告诉他的家人至亲，让他们也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潮中保平安。他很感动。现在的中国大陆，人情冷漠、人走茶凉的现象比比皆是，而大法弟子就不应这样。一起上班的一个同事，人很自私，退休后也断了和同事的来往。但我听说他父亲三周年，也参加了他办的宴席，他感到意外，很高兴。我趁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劝他退出邪党团组织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中国人受邪党无神论的洗脑，在邪党一切向前看的诱导下，自私、势利、红眼病，为了利益连亲情都不讲，已经成为风气。大法弟子的作为恰似浊世中的一股清流，让人神清气爽，看到光明。 三、碰到救世援。购物、陪护病患、办事，就是走在大街上都能遇到有缘人，那就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一次带岳母看病，在医院碰到多年不见的中学校长，他也是身体不好。我给他讲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一听法轮功三个字，电击一般，极惊恐，突然向后窜了一步，脸色煞白，瞪着滚圆的眼睛瞅着我。我知道是操控他的恶党邪灵害怕，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因素干扰，继续讲大法真相。最后校长爽快同意退出邪党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给我干过活的家政小王，两口子心地善良，夫妻俩正给小区一家收拾屋子。闲谈中我知道小王前不久住了医院，身体老爱闹病。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妙方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给他讲大法真相。他妻子一听法轮功，吓得脸都白了，直摆手，直让我小点声，压低声音说，这开着窗，别让外边的人听到啊。我问他为什么怕成这样，他告诉我，他同学讲邻居学法轮功，被警察抓去打得老惨了。说这话时他还心有余悸，手直拍胸口。因为极度恐惧，他妻子把话拉到别处，小王也没吱声。没劝退他们，我感到遗憾，心里发正念，让他们能够有缘再次遇到同修，救度他们。走到胡同口，一位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，看样子腿脚不太好。见我和他打招呼，站起来让我坐。我打趣说，老人家，你这精神头，再开一把的票子，好生活呀。这话触到老人的痛处，他愤愤地一遍一遍地说，我就盼什么时候发大水，跳水里淹死得了，活着遭罪呀。老人姓李，80多岁，两个儿子，大的死了，老二没有工作，挣两个钱也不正性，胡糟蹋了。老人没了老伴儿，2000多元的养老金，还得管两个孙子上学，自己有病就得扛着。我告诉老人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就会好。他不大信，又讲起他年轻时的经历，真是历尽苦难。我问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？他不知道。我就讲三退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三退，老人一直没答应。我就清理他背后的邪灵干扰，请师父帮助。我说，咱这个年龄，平安就是福，对吧？咱不花钱买个平安，何乐而不为？老人喋喋地说，那倒是，那倒是，还连连夸我人好。我说，你姓李，就用李家安的名字给你退出少先队吧，退了全家平安。老人高兴地答应了。在师父的慈悲的保护下，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只要留意，总能碰到有缘的人。前不久我在街边小吃铺吃饭，因为过了中午，只有一个老年妇女吃饭。老人吃完饭也不急着走，好像等什么。我想他应该是个有缘人，就和老人聊起天。他姓孙，婆家姓王，他70多岁，上过学，入过团和少先队，住在乡下。这些都是唠嗑中了解到的，为后面的讲真相做铺垫。她丈夫不在了，姑娘在城里买楼，她给照看2天，中午不爱做饭，就在这吃点。我们城里学法轮功的比乡下多，乡下很少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。于是我问大姐，是否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。大姐说听过。我说你退了吗？她说没有。我说我给你退了吧，你姓孙，就用孙平退出团和少先队组织，平平安安多好。大姐高兴同意了。我说大哥虽然不在了，你同意退也管用。大姐说她丈夫是中学老师，当过领导，还是党员呢。 我说他姓王，就用王家安退了吧，退了全家都平安。大姐高兴同意。退完了，大姐也起身要走。我祝大姐健康幸福，大姐也连连祝我健康幸福。在我的讲真相对象中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有干部，有普通百姓，也有出过国的高知等。虽然他们在中共的教育环境下受着无神论的洗脑，但在大法真相的涤荡下也能觉醒，选择退出邪党组织，这让我们开心。当然我做的与师父要求差得太远，师父让我们多救人，我要谨记师父的教诲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善心救更多有缘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。我今年74岁，2014年3月请到转法轮宝书。在这之前，我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虽知大法好，可是没有真正认识大法。通过认真学法，我明白了，之后信师信法，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第一部分，认真学法，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在今天的这种形势下，我牢牢记住这句话，记着一个心不动，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不动，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。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。学法时要做到敬师敬法，本着虔诚，更加认真，更加谦卑的心态学好法。十多年的修炼，我深知必须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。我学法是通读和背法相结合，我每天上午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背法，中午发完正念后，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回来后上传当天的三退名单，然后看当天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看同修的交流体会，向内找自己不符合法的观念及言行。晚上背法，之后学新经文，早上3点10分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练功，发正念时保持头脑清醒，认真发好每一次正念，同时参加我们地区晚上8点到9点针对法难的集体发正念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认真做好大法的每件事情。第二部分，修去党文化。原来我以为自己党文化已经去掉了很多，没有那么重了。最近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。最近我拿到同修做好的资料后给另一位同修送去。给同修送资料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征求收资料同修的意见，就直接告诉他，我早上发完正念后6点半多钟就给你送过来。当时他迟疑了一下说，行，我就在6点半左右去他们家给他送了过去。这时他的丈夫，常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被门铃声吵醒了，还是因为什么，走到厅里说了一句，来得挺早啊。我说，啊。回家的路上我就想，他的丈夫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原来这都是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这里的体现。我只是自己想这个时间送资料，并没有问一下同修是否时间合适。同修要上班，早上还要为家人做早饭，不像我早上丈夫做饭，我想做什么事只管自己去做，没有任何负担，所以就没有做到法的要求，没有做到先他后我，做事想别人，完全是党文化的做法，错了就改。随后我和同修商量，问他什么时间给他送资料合适，他告诉我晚上6:30以后可以，那时候他刚下班回家，我过去正好。从这件事上，我看到了自己自高自大党文化的表现。我以后做什么事情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修去自己那些不好的执着心。我以为在家里自己党文化的东西不太多了，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党文化，而且还很重，遇到事情马上就表现出来了。丈夫每天都喜欢看篮球，有时候他在厨房干活，可是屋里的电脑还开着，我看到两次都是这样，我就说了他两次，我说你在外边干活还开着电脑，你对他也太不公平了，你不看还让他开着，你干活时就把他关了。说了两次，他依然是开着屋里的电脑篮球比赛去厨房干活，后来我就问都不问，直接就给他关机。后来有一次，他依然是开着电脑出去干活，我正在屋里干别的活，他看见我进去了，赶快说了一声，别给我关电脑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我是多么强势，什么事情没有好好和他说清楚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这个党文化还是这么严重，我可不要这个东西，灭掉它。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不只是这些党文化，原来我以为自己退休多年没什么求名心，前几天有一次和小姑子聊了起来，她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她哥哥多么能干，家里什么活都能做得很好。她正说着说着，我突然说了一句，我也很能干呀，家里的活我也干得很多。他马上打住了话头，说是呀。说完这话，当时我还没太在意，可是后来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心出来了呢。当他说起丈夫能干时，我应该接着说，真是这样的，丈夫在家里什么活都能干，手还很巧，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全是自己修，都能弄好。他真的是非常能干。可是我却是一下子冒出了显示自己的心，这是多么强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求名的心，全出来了。修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会这样？这不都是不慈悲、不善的心吗？去掉这些心，去掉自己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，坚定地走好修炼的路。第三部分，修炼无小事。前几天我和丈夫一起坐火车回家，我们买的车票号是过道两边各一张票，丈夫当时上车就告诉我是走廊的两边。我在前边走，找到座位号后，我一看正好是两个座椅，我直接就坐到了里边靠窗户的座位上了。这时正好这个座位的小伙子过来了，看见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，看见丈夫坐在另一个座位上，马上就说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那你们坐在这里，我坐在这个靠走廊的座位上。丈夫马上就不高兴了，跟我喊了起来，告诉你是两个过道的座位，你还坐那儿。小伙子马上说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坐那儿吧。这时的我还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，心想这不是挺好的吗，至于跟我喊吗？火车在奔驰着， 坐在靠着窗户座位的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我是修炼人呢。师父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，修炼人要做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。我这是怎么修的？怎么就这么自私呢？做事情只想自己了呢？这为私为我的自私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。可悲的是，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，是师父借丈夫的口点给我的。看来这修炼真的没有小事呀。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真正做到才是实修呀。这时火车到了小伙子要下车的车站了，我赶紧对小伙子说，谢谢你。小伙子笑着下车了，然后又上来一个小伙，这个靠窗户的座位是他的。这一次我可赶快坐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了。修炼真的是无小事呀，一丝一念都要按照法的标准去做，真正的修好自己，去掉各种执着心才是真修呀。一关未过，另一关又来了。让座位的小伙下车后，丈夫没有坐下，而是站在座位旁边。这时旁边的一个小姑娘的母亲告诉小姑娘坐在那个座位上，小姑娘就理所当然地坐下了。我这个为私为我的心马上就起来了，告诉丈夫，你一会儿站累了就告诉小姑娘，这是你的座位号。丈夫没有说话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这么点小事都过不去，这是怎么修的？这时我就应该告诉丈夫，没事，让小姑娘坐吧，我们两个可以换着坐我这个座位。如果是这样想，那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。可是我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了，作为修炼人一定要修去为私为我的观念，养成为他人着想的习惯。今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做好。第四部分，世人在觉醒。一，2024年12月份的一天，在讲真相中看到一位拽着买菜小车的驼背老年妇女，我马上和她打招呼，我说，去买菜呀？她说是呀。我接着说，这天气好，路也好走，多买点。天气不好，路不好走时，可千万别出来。他说是呀。随后他很生气地告诉我，你看现在这人多坏，我刚才拿了一个小的买菜车出来，去那个小商店买东西，就把车放在门口，可是出来车就没有了。你说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？我说，大姐，你也别生气，上天会保佑好人一生平安的，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上天会保佑你，你就会躲过瘟疫，躲过灾难。他说好。我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。他说他只入过队。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退出入过的队，头上三尺有神灵就会保佑你。他说那就退出队。我说送你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康福。我告诉他以后谁问你，你就告诉他我退出了队，就会健康有福分。这时我说送你一本2025年的真相台历。他一听眼睛马上一亮，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喜悦的目光，等着我给他台历。那真是期盼了许久的等待。我帮他把台历放到了他的小车里，说这次可拽紧了小车。他说这回我可不撒手了，并一个劲地说谢谢。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。他说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他又说，我今天丢了一个小车，可是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台历，我这也是因祸得福呀。我告诉他，你回去后一定把这里的好故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都能得救，那你可就做了大好事了。 他高兴地说，我会的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一个急切盼望得救的生命得救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二，2025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我和往常一样去讲真相，走在一条小马路上，看到一位中老年妇女在马路边上逆着车流在走，我迎上去说，这马路上有车，你怎么不上人行道上走呢？她告诉我，上去还得上这个台阶，腿不太好，前边不远就是小区了。我马上说，你这个姐妹看着很善良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她说谢谢。我马上又说，请你记住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躲过疫情，躲过灾难。他又说谢谢。我说，你年轻时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都入过。我说那就送你个好听的名字，咱们就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，上天就会保佑咱。他高兴地说好，谢谢。我还想和他讲，他说我到了。我们分别后，我忽然听到后边传来说话声，我回头一看，他转过来站在那里对我说，谢谢你，你这么坚定地在传。我马上往回走说，送你个好东西。我从包里往外拿护身符，他把手放在胸前，真诚地说，我心里已经记住了，都在心里了。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众生真的觉醒了，得救了。三，一天看到路上有一对老夫妇买菜回来，我就上前去打招呼。我说，你们好，去买菜了？他们说是。我说，看你们二老很善良仁义，想告诉你们一句好话，上天保佑善良的好人。请你记住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就会躲过疫情，躲过灾难。他的老伴在前边边走边说，我们都很好。而老先生却拽着买菜的小车在旁边慢慢地跟着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。我还想和他往下说，他看见路边有个药房，一下子就进去了。见到药房里边，他喊着老先生也进去，这时老先生却没有动，只是拉着小车站在外边等着，眼中露出期待的目光看着我。我一看，马上过去和老先生说，请你记住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上天会保佑你。他默默地点点头。我又问他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都入过。我说，那你就从心里都退出来，你就会得福报。他说好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先生没有受到老伴的影响，而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。每天讲真相时，我都会告诉众生，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人们明真相后，都会高兴地说谢谢。即使不听真相的人，我也会告诉他记住这九个字，上天就会保佑。有很多人也会说谢谢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